希瓦尔文里面有好几个字来讲时间，其中有两个观念啊，特别两个字来讲时间呢，很值得我们来思考。这两个字呢，一个叫做 chrono，一个叫做 kairos。什么叫做 chrono 呢？今天早上的诗篇刚刚祷告也特别提到，他说人像一口气，他的年日如影儿。如飞而去，这个就是讲的是人的一生，一天24小时，一年365天，日日月月，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的长流里面经过。那什么叫做 Kairos 呢？Kairos 是指的说有意义、有内涵的一个时间的观念，所以我把它翻译成，比如说 Chrono 是一个时序啊，按顺序的一个时光，或者是时光，或者是。时辰吧，如果是 Kairos 呢，我说它是一个契机，是一个有意义、有内涵的一个时刻，很可能它是我们一个人生的转捩点。我们都晓得，一段时间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情境底下，可能会有不同的意义，对不对？如果我们在等公车，我们在等飞机，那个半个小时，跟我们这半个小时参加一个考试，运动员参加一个比赛。或者这个半小时是你在你自己的婚礼里面，或者这个半小时就是我们刚刚在聚会的时候一同的敬拜、一同唱诗来赞美主，这里面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曾经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叫做什么？说一刹那就是永恒，还蛮能够解释这个意思哈。圣经它记载的都是神跟人相遇的。互动的情况啊，互动的过程，目的是让人类能够明白、能够认识这位神，所以认识他可以跟他建立很好的关系，所以他并不是一个按历史的进程来记录的一个编年史，所以他不是很重视这个 chrono，他比较注重的是 kairos。每当神主动的对人施恩、呼召人或者行审判的时候。对人类而言，那都是非常重要又有意义的一个 Kairos 的时刻。大家听过了以后，我就来考你一下。现在比如说，我们拿出罗马书5章6节，说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我请问你，哪一个是 Chrono，哪一个是 Kairos？看起来这个时候是一个 chrono，对不对？后面这个锁定的日期是个 kairos，所以我只能给你50分呢。但也不能怪你哈，因为这个原文里面还有一点陷阱啊。其实原文里面并没有前面的时候这两个字。原文里面他讲说我们还软弱，是我们还在最终的时候呢，它是指的是一个状态。我们在这个状态里面。时间对我们来讲是没有什么用、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我们就在那个状态里面，所以它是一个状态的描述啊。所以其实只有后面大家对的就是锁定的日期是一个 kairos，所以神为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定死的是一个 kairos，是一个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的转捩点的时刻。那我们得救都是出于神的呼召，所以呢，在很多得救的见证里面。这个月就有受洗的见证了哈，大家可以听到，很多人在见证里面是回想他的一生，是不是？在回想的时候，其实讲到的都是一些刻骨铭心的，主耶稣基督怎么带领，圣灵怎么感动他的一些 kairos 的时刻。如果你想回忆一下，或者是你想去确定一下的话，这个月的洗礼，你可以来听他们的见证。但是，是不是我们得救了以后？神就不再管我们了，就说你的所有的 kairos 时刻，在这一辈子都已经结束了呢。我想应该不是哈，因为我们除了得救以后，我们还要一生一世跟随他。在我们的跟随里面，耶稣也说他从不撇弃他的羊。所以我们一生虽然还是要过这个 chrono 的一个时序，一个时光，但是我们应该可以在这个时光里面寻求更多更丰富的。Kairos 的时刻，所以神 要我们活出个新的生命，神呼召我们来侍奉，神也要我们去爱人，神也要我们去传福音，这些使命的呼召通通都是神要我们在与他相遇，侍奉他，爱他，可以在我们人的生命里面产生的 Kairos 的时刻。这个今年我们在团契查考的是出埃及记，出埃及记讲的是出以色列民的诞生，这个整个民族的诞生，然后又逐渐的在成长，其中最主要一个角色就是摩西，对不对？摩西他被神差遣，他在何烈山，也就是西乃山上被神呼召，那是他生命里面一个最大的 Kairos 的时刻。他被呼召去将整个以色列人从法老王的奴役中拯救出来，而且他要带着百姓到西乃山来接受神的颁布的律法，然后之后他要带他们进那个迦南美地。查经的时候有人就在问说，为什么神要呼召摩西而不是别人去执行这么大的一个使命？然后有的人就会想说，我大概这一辈子神也不会呼召我去做这么大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想刚刚提到说，今日基督徒我们都是跟随主的人，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应该是有一个使命在我们的身上，神不会白白让我们蒙受恩典。所以我今天想就盼望跟弟兄姐妹，我们再来看一看摩西被呼召的那一段的经文，我们再来看一看有没有什么样的功课能够让我们帮助我们来寻求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我们就请大家打开出埃及记的第三章，我们要从第三章的第十二对不起，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二节。在念经文之前，我就先讲一下这个背景哈，就有些人也许没有参与周五查经，那么这个背景是讲到摩西他出生的时候，他是一个以色列的利未族人，他在襁褓的时候躲过了埃及人要杀希伯来男婴的祸害，神保守他奇妙的被埃及法老的女儿收养，他进入皇宫做埃及的王子之前，还被父母由他自己的亲生父母抚养了一阵子。他长成以后，看到自己的族人被埃及人欺压，有一天他发现他因为看到有一个埃及人在打希伯来人，他就杀了那个埃及人，然后把他埋起来。第二天他就发现已经有人知道了，然后法老王也知道了，所以法老王要追杀他，所以他只好逃到米甸地区，被米甸的祭司收留，并娶了祭司的女儿希伯拉。他在皇宫里做王子大概40年，他到了米甸也住了40年。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读的第三章第一节开始的经文。好，我们就多读一些，从第二章的22节开始读起哈。打开了以后我来读给大家听。二章22节，希伯拉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起名叫格顺，意思是说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海外去，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 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今天在这里聚集，感谢你让我们有一个时间来分享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求你在这个时候与我们众人同在，将你的话语打开，将你自己的信息来释放，不论是听的是讲的，都一样得到造就。我们把今天以下的时间都交托仰望，从头到末尾。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我们先看第二章的22节到25节，我们看见了一个场景啊，就是摩西呢住在米甸。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常常说读经最好把你自己能够进入那个情境啊。摩西住在米甸，米甸是在这个角落，埃及呢是在这边，所以他逃得蛮远的，逃到米甸这个地方，然后西乃山在这儿。好，他逃到了米甸以后呢，神在天上，在天上，以色列人在这儿，摩西在这儿，他在米甸娶妻生子40年了，他可以乐不思蜀，对不对？以色列人在摩西逃了以后，40年来仍然在埃及做苦工，叹息哀求。这两个迥然不同的人生可以永远没有交集。但是在天上的神，24节25节说，听见他们的哀声，就是以色列人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这里是一个希伯来文的交叉的对称，我常常讲这个交叉对称的叙述。所以综合来讲，就是说神听见他们的哀声，以色列人的哀声，也知道他们的苦情，他就看顾以色列人，他就纪念这个约，他就看顾以色列人，就是神要去看顾的以色列人。所以本来是两个不一样的人生呢，因为神呢要把他们放在一起，产生了交集，所以他就要去呼召摩西，这接下来我们要3章1节所看的经文。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所有对人的呼召呢，都是神主动的。我们刚刚讲到，你在人生里面要有一个 kairos moment， 神会主动来呼召的。那神的作为都是出于他的本性。刚刚讲到，神纪念他的约，神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还有一个是个可能呼召的一个重点是，神如果来呼召的话呢，都是为了他神国的需要，为他神国子民的需要。这些子民在哀声里面，在苦情里面。如果我们寻求神对我们生命的呼召，我们要记得，那个呼召的使命绝对不是为我们自己的好处，而是为了别人的需要。而且神的呼召也不会违背他自己本性，他是慈爱的，他是怜悯的，他是信实的，他是全能的，还有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他是荣耀的，他是掌权的。呼召这个字 calling， 现在好像常常被一般的人拿来使用，常常说这是我的 calling， 那个是我的 calling。 有一种 calling 呢，就是说也基督徒也常常会这样讲，就是说，哎，我今天呢从事的这个工作或者是我这个行业呢是我的 calling。 为什么呢？因为我要在这个行业里面，在这个工作里面，我可以赚很多的钱的话，我就可以来奉献，我就可以帮助穷人。我在我这个工作或行业里面，我如果可以位置做得很高的话，人人会敬佩我，我就可以跟他们做见证，说都是神的恩典，神的赐福。可是我觉得这可能应该算是神的恩典跟赐福而已，大概还不是神的呼召吧。因为在这个里面好像有把自己的 self-interest， 把自己的好处放在了里面。有一个蛮有名的讲员，就在我们不远的 Los Gatos 牧会，叫 Chip Ingram， 很多人大概也听过他讲到。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 Christians make sacrifices， 他说基督徒是要牺牲的，因为我们的信仰就是从主耶稣基督的牺牲开始。然后他说，接下来他说 Great Christians make great sacrifices， 越得神喜悦的，我们当然不说为伟大的基督徒，我们说越得神喜悦的基督徒呢， 所做的牺牲是更大的。所以如果你这个使命，我们将来判断神是不是在呼召我的时候，如果不是带着舍己也不带着牺牲，应该大概不是神的呼召。好，接下来呢，摩西现在被呼召了，我们来看三章一节哈。三章一节说，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托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哈。我刚刚讲这个山在哪里，对不对？这个米甸呢，可能是跨过了这个阿卡巴湾了哈，所以呢，可能他到山这边不是太远。这里很奇怪哈，他说牧养他岳父祭司，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那好像什么？好像米甸住了40年，摩西并没有自己的羊。如果大家记得《创世纪》创世纪里面这个雅各跑到他的舅舅拉班那里，他又要妻子，他又要羊，又要牛，又要财产，对。然后呢，还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呢？有没有人牧羊会跑到山上去的？山上会有草吗？我就跟大家讲一下我自己一个经历哈。我在2008年跟我太太去参加赖若翰牧师带领的圣地旅游团，我们呢就从埃及出来，也过了红海，然后过了旷野，然后到了西乃山。到西乃山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很晚，但是呢，这个带团的就说晚上清晨2点钟就要起来，然后呢大家集合就跑到要坐车到那个西乃山的山脚底下，要去坐骆驼带着我们上西乃山啊，赶在5点半以前要看日出。结果我们就2点钟都爬起来了，然后都就位了，然后就开个车到了那个山脚下，结果发现我们的骆驼，预先订的骆驼被前面的一团韩国的基督徒给骑走了。这下怎么办呢？那个导游也没有交代哈，他也支支吾吾的不知道怎么办啊。最后他说：“那你们就等吧，等那个骆驼下山来再把你们带上去。”那我们说这日出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就有几个弟兄姐妹呢，大家就不甘心了，不能无功而返，所以我们就说我们用走的，我们自己爬爬看，因为摩西不是用爬的嘛，摩西没有坐骆驼上去。好，我们就大概快3点了，拖拖拉拉搞到快3点，我们就开始向上爬。那个时候我还比现在年轻一点哈，平常也有点运动，所以呢还不错。一路上就有人开始脚步放慢了，然后就开始坐在旁边了，然后有人就说我就还是等骆驼下来吧。结果我就一路冲冲冲就冲到了山顶，赶到了那个山顶，结果那个山顶呢一片大雾啊，那个日出也看不见啊。我给大家看一下，不过呢那一群韩国的基督徒倒是在山上了，不过也很好，大家在山上唱什么？唱你真伟大，哦，真是赞美神啊，大家都一同赞美神。但是我给你看这个原因是说，那个山呢是个光秃秃的山，当然今天的考据说那一座山最可能就是当时的何烈山，也有可能考据是错误的，但是呢那是旷野地的一座山。我就给你看那个前面应该还有一张，哦，这张图啊，这是那时候的大雾，所以看不见，但是你可以看见大概每个山头都差不多，都是光秃秃的，所以会有草吗？而且你说赶羊啊，你要上山，你要把羊带上去啊。然后摩西已经80岁了，他走的不晓得会不会比我快，我走了大概是2.5到3小时，他要把羊一起带上去，然后还带下来。所以你觉得他牧养羊的时候，他跑到山上去干嘛？他不是去看日出吧？我想他是跑到那个山上去怀念他的族人，他的家人，因为他的父母他的兄姐都还在埃及嘛。而且什么样呢？你看看啊，他说在22节的时候，他给儿子他起名叫格顺，一直说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他从来就没有想过他要留在米甸。他自己也不蓄养自己的牛羊，已经80岁了，他也没有想到要叶落归根在那边啊，落地生根在那里。他也没有想到说要在米甸养老，他的心智是他迟早要回去的，他是在等候神有什么作为，他要去寻求神。 弟兄姐妹，也许读经比较熟的会问我说，哎，希伯来书十一章只有讲到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的儿子，他宁可知道和神的百姓一同受苦，也不愿意享受那最终之乐，所以他就离开了埃及，也不怕王怒，因为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好像他并没有讲到摩西在米甸的那段时间他是恒心的仰望主。但是我就请大家跳一下，我们如果看到三章十到十一节，当神真的来呼召他的时候，神要差派他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我请问你，摩西的回答是什么？他的回答是说 why， 为什么要去救以色列人，还是说他是在问 how， 我要怎么去救以色列人。他说他说我要怎么对以色列人说你的名字，我是什么人竟能去执行这样的使命，对不对？他就讲我是什么人，然后他就接下来说我对以色列人要说神你的名字，怎么说他们你的名字，他们又不信我，他也不听我的话，然后他又说我平常不能讲话，我左口笨舌的。所以说来说去他只是说对我要去救，要去拯救，但是可能不是我，然后我去的话一定有很多的问题我要回答。他一直在讲的就是说 how， 他没有讲说不干我的事吧，为什么要去拯救。当然最后他还是推脱，但是推脱了半天他还是讲说什么，你还是打发人去吧，他还是讲说是要有人去救这些以色列人。所以可见摩西多年来一直没有忘记他的家族，他也纪念他们正在受苦。所以这里的功课是什么呢？如果神在你身上有什么使命，我们不需要去说我要去寻找那个 calling， 我也不要说我要去寻找那个神的呼召，我要寻找的是什么？是寻找神。所以我看到一篇文章，他说我们不是要去 calling looking， 不是要去找这个呼召，我们是去 God looking。 找到了神以后，因为神最知道我们恩赐在哪里，神知道我们的能力在哪里，神也知道什么样的使命是我们可以去完成的，他也知道什么时间他要差派我们去。所以这个英文写得很有意思啊，他说我们呢要去寻找神，那摩西就常常跑到那个山上去，因为他说那个山上呢是神常常 hang out 的地方，所以他说我去跟神 hang out， 去跟神一起相处。所以他去找神，所以这句话他说就去 go where God is， 我他说你找到了神以后，你的 calling 就找到了你。在旧约的时候，因为圣灵不常住在人的身上的，跟我们新约的基督徒不一样，因为新约的是耶稣基督进去，我们圣灵就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人要去一个特定的地方去寻找神。但是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的基督徒，我们的恩典的时代，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花时间去跟神祷告相交，我们也没有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上来思想来默想，我们也没有花时间在教会里跟弟兄姐妹一起来相处，我们也没有花时间在教会里来侍奉，在神国里面来侍奉，可能我们才会这一辈子会找不到神。虽然神是跟我们同在，我们不知道他跟我们同在，我们也可能我们的日子就像 chronos 一直这样过去，我们就没有机会有一个与神相遇的 kairos 的时刻。好，接下来呢就是真正的呼召的过程。刚刚讲了说神呼召的原因是什么，还有第二个是去找神而不是去找呼召。那接下来如果神真的呼召的话呢，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那底下的经节呢就是有四部曲，我们来看一下，从第三章第二节到第三节，我来念一下。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三章三节，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燃烧却没有烧坏的荆棘让摩西惊讶，他就注意了，他就去看了。所以第一部曲呢是一个奇妙的事情。常常神要在呼唤我们的时候，常常会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你会突然发现，哎，这个事情我要注意一下，因为要不然我们的日子就是每天好像很 routine， 很这个 我不敢说很枯燥了，但是就是很按部就班的就这样过去了。所以有一个奇妙的事情。第二部曲呢，在第三章四到五节，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把荆棘就在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第五节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下的鞋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好，这个地方是一个神圣的显明，而且是特别对个人的显明。这里神让摩西知道这个奇妙的现象确实是对他个人的一个显现，让摩西就会更加的谦卑，哦，真的是神要对我说什么，或者神要与我相遇，他就更加的谦卑敬畏，全心关注。常常我们看到那个奇妙的事情，哎，这个是巧合吧，哦，这是偶然吧，但是如果真的是神在呼唤的话，接下来会有一个显明，而且是对你个人的显明。好，第三部曲是一个关系的连结。第六节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我们刚刚讲到，摩西从小是在家里父母长大养大，到了后来才进了皇宫，所以他应该听过他的父亲讲过这一位神，他也听他的父亲讲过他们的先祖，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是怎么样的被神呼召出来，让神带到埃及被拯救。这样的一个口传历史呢，他听了听了听了听了，可是是一个二手资料，他从来没有真正的经历过神。从他在埃及长大到米甸40年，这是第一次神跟他面对面的相遇，所以他跟这个创造宇宙的伟大的创造宇宙的真神有直接的关联的时候，他很激动，因为居然神就告诉他，我就是你父亲讲的那位神，也是你们的先祖的神。他知道是这位神，他因为他知道，但是他也真正的面对这位神，所以他就怕看神。现在就产生一个真正的关系的连结，然后他开始产生了敬畏的心。好，第四部曲呢，才是告诉他说，你的使命是什么？这使命的宣告在第三章的第七到第十节，就是要打发他去见法老，使他可以将以色列的百姓从埃及领出来。我这篇讲到本来是3月9号要讲的，强森因为今天不在，所以跟我对调。所以那天我在听他讲到的时候，大家还记得那天他讲什么吗？那天他讲的是彼得在那个皮里亚海边，耶稣对他显现的事情，有没有？那一边在听他讲到的时候，一边我在想我自己的这一篇道，结果就发现，哦，几乎一样。我跟大家来，我们来这个看一下啊。第一部曲是奇妙的事迹，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彼得与门徒去打鱼，记不记得一夜都打不着，有没有？然后呢，耶稣在岸边叫他们什么，把网撒在船的右边，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哇，奇妙，怎么有人在岸上告诉我这样子打鱼就掉了，鱼就上来了，而且鱼甚多。第二个呢，第二部曲是神圣的显明，所以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就是约翰了，对彼得说是主。那是西门彼得就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就跳到海里，所以耶稣显明了，因为他门徒就认出来是他了，是主。好，所以跟刚刚很像啊。然后第三部曲是什么呢？他们就到了岸上，对不对？就是关系的连结了。门徒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人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关系的连结，这边摩西是脸蒙上脸了，因为怕看神了。新约里面我们很有恩典了，这些门徒居然可以跟耶稣坐下来一起吃早饭。好，第四部曲是一个使命的宣告。他们吃完了早饭，发生什么事呢？耶稣对西门彼得三次问他，你爱我吗？记不记得？彼得跟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然后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这是他的使命。这个跟摩西四次跟神的对话有点类似啊。那摩西好像比较没有信心啊，他一直推嘛，但是 彼得是说我，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这个四部曲好像也不只是在彼得身上哦。如果你有机会回去的话，你去看一下保罗被呼召的时候，也是四部曲哦，而且四节之内就讲完了。你可以回去查考一下《使徒行传》第九章啊，三到六节。好，我们也许会觉得说这些先知啊，这些使徒啊，被神呼召是一个特殊的状况，不是一般信徒就会遭遇的。像今天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讲说，神没有呼召每个基督徒都要去做全世界传道人。所以呢，你会觉得说，哎，这个是呼召长老、牧师、传道人、宣教士。但是其实神在每个人身上都有旨意，我们得救不是白白得救，神是有使命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责任要去寻求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的旨意。我讲一个最近听到的一个非常非常让我震撼的一个见证。我有一位很认识很多年也非常让我非常钦佩的一个基督徒的朋友，他不久前从海外飞到旧金山来开会，然后我就跟他见面聊了一整个晚上，他就跟我分享了一个见证。这个弟兄我跟大家讲讲他的背景，他是在台湾，我在高中的时候就认得他了，然后呢我们都在一个基督徒一个教会的团契里面，后来我们各自读不同的大学，他考上了一个土木工程系，他就很不喜欢这个土木工程系，他说好像读的人都又土又木，对不起，如果你们是土木系的。好，他就说这个四年下来他就很觉得找不到方向，所以他一毕业以后呢，他就赶快就转念企业管理去了，然后他念完企业管理他就出国，他就改念了财经，他拿到博士学位在美国，然后他就到一个大学去教书。但是他去教书的时候他感觉到很大的压力，因为要发表论文啊，那如果不发表论文就很怕他拿不到终身教授的职位，所以呢他就兢兢业业啊，胆战心惊，常常都说哇，我旁边的这些同才们啊，哇，又是数学系的，又是专业是学气管的或者是学财务的，而我这个是半路出家的。但是他每天到了五点钟他一定把他的这个教书的所有的书本都收起来，他拿出圣经来，他开始准备他的主日学或者是讲道。结果神很爱戴他哦，他的论文发表从来没有比人家少，然后呢他也拿到了终身教授的职位，但是他也不觉得这样就够了，所以呢他就接受了一个聘书，他跑到了海外，到了东南亚一个大学去教书，商学院。但是他去教书的目的是说他要回中国去传福音，所以呢他就在大学里面教书，但是他也应国内的学校的聘，就是去常常进去讲学。然后因为国内就有很多的学生开始到海外读书了，然后他的学校里面就开始有一些国内的学生，所以他就跟几个基督徒的教授一起就成立一个教会，然后就把福音要传给这些从国内来的大学生。这些大学生毕业以后就回国了，然后他就鼓励他们说你们在国内继续的要聚会，而且要建立教会，然后呢他就每次趁着讲学之便他就回去看望他们，辅导他们。他的年龄比我还大一点啊，所以他现在其实已经快要退休了，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在计划说他要回到美国来退休了。但是不久以前他突然收到有一个邀请，这个邀请函是什么？是中国的政府一个社科院寄来的。这个社科院邀请他参加一个大概只有100个人左右，只有被邀请人才能去的，而且是个关起门来的一个研讨会。主要邀请的都是国内的学者，宗教研究所的学者，因为他要研究的是什么？是基督教与构建协和社会，或者是和谐社会啊，国内不晓得怎么说。好，但是只有7位是海外的啊，他是其中一个，而且这7位的海外的学者里面，都是神学院的老师啊，神学院的院长啊，副院长，只有他是一个学财经的。好，这是第一部曲，我们刚刚讲第一部曲，奇妙，他为什么会被邀请？他也搞不清楚啊， 到他对你对他到底是福还是祸。他就有些犹豫，他不晓得怎么办，他就去打听了一些消息。那就像是摩西呢要进前去看看那个燃烧的荆棘是什么，结果神就很快的回应他的弟兄，原来是有一位住在北京一个海归的基督徒呢与这个社科院有联系。那结果是这个海外回去的基督徒呢向社科院争取了7个名额，邀请海外的学者来参加这样一个讨论会。然后不知道怎么样，这个他也不认识那个弟兄，那个弟兄就把他当作邀请名单之一了。所以呢他的背景也很奇怪，他是财经的，他是财务方面的学者，反正就被邀请。然后呢社科院的人居然也就审查就通过了，然后他就知道说这一定是一个神圣的显明。第二部曲，神安排了他去参加这样的一个讨论会。那他又想说我要去做什么报告呢？虽然圣经他也蛮熟，但是他也没读过神学，他虽然学的是财经，但也没有做过跟中国社会相关的研究题目，所以他就在主面前谦卑俯伏祷告。因为他平常跟主的关系就很好，虽然感觉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他知道要顺服与主同行，相信神会引导。所以他再一次第三部曲是与神的关系再一次连结。后来他想出来一个题目，他的题目是说经纪人与 Mother Teresa 与德兰修女。简要的内容我就大概讲一下，他就讲到说人是一个经济的动物，有强烈的自私跟利己的特质，这是我们的原，他说这是圣经指出来人的原罪的表现。但是在已经开发的先进国家，比如说美国，就是在政府的这个在开发国家是一个经济文明发展的动力，对不对？这个好像是原富论还是经济论，这个反正有一套理论说是人的贪婪是促成经济发展的动力。但是这些国家必须要加上有效的指导跟监管，才能够让这个社会经济能够因为人的贪婪而发展，但是又不会出乱子。但是发现在2008年的金融海啸呢就彻底摧毁了这个监管失效，结果造成世界大灾难。那今天在中国当然也有很多贪腐的现象，对不对？他就没有明讲啊，他说这是国外的事情啊。好，所以这是一个经纪人的特质，他也把圣经里面原罪的观念带进去。然后他接下来就讲到说相信基督耶稣从人际关系的角度呢是把利己跟这个利己跟自私转为利他，用爱人的价值观来达到社会的和谐。他说德兰修女在印度的爱心的行动就是一个典范，这个因为国内的人都知道，这个没有什么好争辩。好，圣经教导基督徒要重生，要做光做盐，要使家庭和谐，要在职场造成和谐，要促进社会的和谐，然后对国家不仅要遵纪守法，而且要积极的为当政者来祷告，要为国家人民来祈福。他最后打了一张投影片，在他整个的这个讲论的最后他打了一张投影片，这投影片放的是一首诗歌叫做《中国早晨5点钟》，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听过这首诗啊？他的歌词是这样讲的：中国的早晨5点钟传来祈祷声，求神带来复兴和平，赐下合一得胜。中国的早晨5点钟传来敬拜声，人人都献出真诚的爱，一心一意为中国。中国的早晨5点钟传来祈祷声，飞越了万水千山，融化冰冷的心灵，再没有困锁，再没有战争，为中国祝福扭转了命运，得一个再一个好收成。然后他就说在每天的早晨，千千万万的中国基督徒都在为人心的融化，为人人有爱，为中国的命运要扭转，为带来复兴和平的祷告。他说基督徒是建构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主要的动力。哇，我听到这个我说你好像是摩西啊。他都不知道，因为这第四个还有一个使命的宣告，他也不晓得说使命是什么，他只是去做了一个讲述。结果他参加完这个论坛以后呢，他就听到后来是为什么这个论坛要举行呢？原来 这个论坛有一个主要的目的是中国政府要确定基督教是不是已经是一个非外来宗教，已经不是一个外来宗教，而是已经在中国生根的叫本色化，就是神学教育叫本色化，就是本土化的一个信仰。而这个论坛的结论是要呈报给中国领导人的。哇，他就不知道多么的感谢神，赞美神，因为他最后那一章中国早晨五点钟恐怕比所有的学者讲的话都要有力。所以感谢主，他一生追求主，他一生侍奉主，他在即将退休的时候神给他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有这样的一个使命，去为中国的基督徒做一点神要他去做的事情。弟兄姐妹们，你也盼望你在得救以后的生命里面充满了与神相遇、得神呼召、行神的旨意、让神得荣耀的 Kairos 的 moment 的时刻吗？其实我们每一次的祷告，我们每一次的关怀探访，每一次的侍奉，不管是大大小小的侍奉，我们每一次的唱诗，我们每一天的读经，都可以是一个 Kairos moment。诗篇不是讲吗？若是昼夜思想，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所以我们真的是好好用心去跟神 hang out 啊，去 God looking 去找神，先不要想去找我的 calling 是什么。这个燃烧的荆棘可能就在你的生命里面会出现。去年我们团契第十组，我们在一起读一本书啊，叫做《一生用心》，叫做《The Attentive Life》。我们没有把它读完哈，不过呢，这里面讲到这个燃烧的荆棘这段事情的时候，他说神在我们的人生里面会设立这个燃烧的荆棘作为我们的指标哈 directions。 如果我们用心去发现跟聆听，我们就知道神带领我们走到哪里去了。也许不是像一个宣教士或者像一个传道人要你一生的来侍奉主，也许是在某一个重要的时刻有一个重要的使命让你要来执行。就是我们因为太常常很多让我们分心的事物啊，忽略了神摆下来的路标在我们的前面。他里面提到一句话说，日常生活中感觉神同在的艺术，如果是漫不经心的话，难以学成。所以他叫 attentive life， 是用心的一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上的父，你是掌管万有的神，我们都是你无用的器皿，但是我们这个软弱的瓦器里面却有你这样的一个宝贝在其中。我们真是盼望我们得救以后你仍然继续来使用我们作为你神国的器皿。我们真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意我们都是在你的使命里面有份，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常常充满了与你相遇的 Kairos 的时刻。我们也在这里要为在中国的弟兄姐妹们来祷告，也求你真是让他们在压迫的时候，被受限制的时候，他们在困难的时候，软弱的时候，甚至苦难的时候，我们求你与他们同在，也真是求你特别释放、坚定、拯救，也真是为他们能够有一天能够完完全全自由的释放的来敬拜你，就像我们在美国一样，我们为这样的一个未来来向你祈求，这样祷告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